不到五年前，这家在美国重重制裁之下的中国科技领域龙头企业还是在为如何生存下去而苦苦挣扎。分析人士指出，华为之所以可以避开是逆风翻盘，背后是中国政府无处不在的支持。而另外有报道说，如今的华为已经成为了北京在半导体争夺战当中的最重要武器。美国特朗普政府以及拜登政府都采取了措施，限制中国打造先进的本土高技术产业的能力。这个一度让华为面临着生存危机。但是当这家企业今年八月静悄悄地发布了 Mate 60 Pro 智能手机，它的性能和类似 5G 的速度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轰动。这款的手机搭载的麒麟 9000S 主芯片由中国本土半导体制造商中芯国际采用了7纳米制程的工艺生产。根据各种测试团队的测试，麒麟 9000S 的性能可以和高通公司一两年前的芯片是相比美。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技术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款芯片虽然还是赶不上世界领先水平，但是已经足以令华为不被踢出局，它的背后离不开中国政府的鼎力支持。刘易斯表示，如果你和美国芯片公司的高管交谈，他们会说华为的这款芯片是没那么好，成本亦都很高，但是他们的性能足以令到华为继续经营下去，所以这个是一次成功。华为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之下，不惜一切的代价确保美国的制裁不会削弱公司，所以这个已经是足够，足以令到他们继续经营下去。七纳米是芯片制造领域被公认的基准之一，它表面上指的是工艺节点的尺寸。苹果 iPhone XS 的核心芯片 A12 以及是为特斯拉半自动驾驶提供动力的 Dojo D1 都是采用台积电的7纳米工艺生产。中芯国际为华为 Mate 60系列智能手机的麒麟 9000S 的芯片采用了 N+2 生产工艺。虽然同为7纳米工艺，但是业内专家和分析师表示，台积电以及三星等国际领先企业使用的是极紫外光刻设备，而中芯国际使用的是效率较低的深紫外光刻机。美国之音之前曾经报道说，以 DUV 亦都是深紫外光刻机设备制造的7纳米芯片，靠的是多重曝光图案化的方式，它代价是成本高、产量低、良率低下。中芯国际在14纳米的芯片方面能够达到 95% 的良率，但是以 DUV 光刻机制造7纳米芯片，良率是只有 15%。 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与技术政策的副合伙人特廖洛对美国之音表示，采用这种的工艺生产7纳米甚至是更先进的制程的芯片并非不可能，但是要掌握这些技术并且进行商业量产却是并非易事。他在一封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问题是在目前的人员、备件以及软件更新的限制条件之下，如何实现商业产量以及在这个的水平上扩大生产的路线图是什么东西。金融时报11月30号发表的一篇题目为是华为的麒麟 9000S 芯片是怎样炼成的报道当中，援引一位接近麒麟 9000S 芯片中期生产的消息人士的讲话，麒麟 9000S 在量产前的风险量产阶段是实现了 30% 以上的良品率，但与移动芯片制造的理想基准 90% 的良品率生产线相比，成本至少增加了两倍。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刘易斯表示，这个在商业上面或许是行不通，但是中国政府还是允许他们这样做。他说，部分的原因就是想让美国人知道，你们曾经试图扼杀我们的产业，但是未有成功。作为一家由国家支持的企业，比如是华为，或者是坦白地说，中芯国际的好处就是你不一定要在商业上可行才能够取得成功。他是认为这个就是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如果中国政府想让他们继续经营下去，他们的公司就不一定非得是盈利。业内专家认为，中国政府的资助弥补了过高的芯片生产成本。根据华为公司的年度报告，2022年华为从中国政府获得到65.5亿元人民币， 大約是 9.48 億美元的資助，是上一個年度的兩倍多。中芯國際在過去三年當中獲得了 68.8 億元人民幣的國家補貼，作為大股東的中國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亦都提供了額外的支持。分析人士預計，中國將會繼續向高端芯片製造領域投入數十億美元，因為這個對中國的人工智能等快速發展領域的雄心至關重要，而且麒麟 9000S 芯片的問世證明這樣做已經開始得到了回報。這個意味著華為和中芯國際亦都將會繼續獲得大筆政府資助以及是補貼。彭博社10月1日發表的一篇長篇報導指出，美國的出口管制以及制裁使到華為和中國政府更加緊密地聯合起來，使到二者是形成了一種互相依存的關係。報導表示，要想知道華為和中國政府現時的關係有多深，只是需要看看華為在8月份發布的新款 Mate 60 Pro 智能手機就知道。據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熟悉內情的人士透露，華為之所以選擇在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訪華期間發布這款的手機，部分原因是得到了中國政府高層一位高級官員的直接鼓勵。該人士說，他們認為是時候讓中國是受一下肌肉。據報道表示，這個要求令到華為感到驚訝，因為該公司原計劃在較後時候發布這款的手機，但是華為對此予以否認。這款手機的發布的確令到很多美國政界人士對華為以及是中芯國際是如何克服出口管制取得突破感到困惑。 Mate 60 Pro 智能手機的麒麟 9000S 芯片表明，中國比目前最先進的技術落後大約5年，而拜登政府在2022年10月實施的對華芯片出口的管制措施的目標是響到讓中國至少落後8年。彭博社10月10日援引科技調研公司的最新研究結果報導說，華為的 Mate 60 Pro 智能手機在中國國內射頻芯片的設計以及工程方面顯示出了顯著的進展。報導說，這款手機包括來自了卓勝微的射頻開關，亦是來自北京安森微電子有限公司的功率放大模塊。這兩個的組件通常是由美國供應商思佳訊以及威訊提供。華為常務董事終端 BG CEO 余承東最近在2023年華為花粉年會上表示，明年華為會推出非常之有引領性、創新性、顛覆性的產品，到時候你可以看到我們怎樣能夠改寫這個行業的歷史。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劉奕斯認為，美國對中國實施的高端芯片禁運措施反而激動了中國企業嘗試在現有條件之下以新的方式進行創新。他說，我們應該做的就是讓芯片繼續銷往中國。你和一些中國高管交談過，他們寧願買美國的芯片，他們是更加便宜、更加好用。問題是我們扼殺了這個機會，因此我會讓芯片繼續出口，但是我不會放行芯片製造設備。如果可能的話，我會加強對半導體製造設備的管制，但是美國做到是過了頭。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導。